案例四，三和小鬼。当一个人在生存线上挣扎，连基本尊严都难以保全的时候，突破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在这里，偷盗行为是比较普遍的，毕竟偷盗与工作相比是一种更容易获得钱财的路径。从外面来的人常说，三和根本不能待，偷东西的太多，特别是床位，晚上你睡着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会被偷。还有人补充道，在网吧睡一晚可能被偷的连衣服都不剩，偷衣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，这里有市场，破衣烂衫也能卖几块钱。在三和时间比较长的人就反驳道，租的床位还是比较好的，里面都有监控，进去的时候递根烟，熟悉了之后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偷东西的那些屌毛都是外面来的，网吧不行，偷东西很正常。很多来到三和找工作的青年，就是在网吧被偷了身份证和手机等物件。三和小鬼就是其中一员，在网吧被小偷洗劫一空之后，他自认倒霉，逐渐沦为挂逼青年。三和小鬼来到三和已有一年多，在网吧包夜时，身份证、手机以及身上的大部分钱财都被洗劫一空，不得不留在三和厮混。他今年22岁，身材矮小，性格活泼，像个尚未成年的孩子，正好符合小鬼的称呼。他应该还在那间网吧，你去叫他吧。一大早，平日里混在一起的青年找他一起去做工地日结，从言语中可以推断出网吧是三和小鬼最主要的生活场所。果不其然，三和小鬼躺坐在电脑前，头戴耳机，面带微笑地盯着电脑屏幕，屏幕上显示的并不是三和青年最喜欢的游戏画面，而是网络直播平台的界面。有人过来拍打他，三和小鬼拿下耳机打了个招呼，摇摇头表示今天并不想找日结，随后又把目光转向屏幕。三和小鬼来自重庆，曾是一名留守儿童，父母早年外出务工，留下他和弟弟在老家，兄弟俩分别跟着外婆和奶奶生活，和他一起在外婆家的还有舅舅家的孩子，舅舅和他父母一起外出打工。作为寄居祖辈家的留守儿童，隔代教育潜藏了很多的问题，尤其是在学习方面，缺少了家人的辅导和督促，三和小鬼打小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再加上他是众多寄居祖辈家的孩子中年龄最大的，还要兼顾家庭内的日常劳作，就更没心思学习了，连高中都没能考上。父母过年回家的时候，索性把他带到城市里打工。那一年他16岁，初中刚刚毕业。每当聊起关于上学的问题，他也可以谈笑风生地讲一些校园趣事，对离开学校似乎没有什么抵触。他屡次说没有后悔那么早离开学校，虽然也知道学习的重要性，别人也劝他继续读书，但他发自内心的不想再读。没有成就感是他对学习生活的总结。三和小鬼还会谈起弟弟的学习状况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嘲笑，他的成绩还不如我呢，肯定考不上高中。父母和舅舅是做楼层装修的，三和小鬼自然有机会跟着大人们学习各种装修技术，吃住都在工地上解决，甚至直接睡在施工现场。遇到工期紧的工程，一套做饭的家伙都带到工地上，全天不离开工地，很少有花钱的地方，收入都由父母掌管，只能得到一点点零花钱。三和小鬼跟着父母和舅舅学了近一年的装修技术，因为年龄小又贪玩，总是记不住工作中的要点，活做得不好，经常被责骂。其中有一次，因为没有准确测量装修门的具体数据，被迫需要对墙体进行二次改造，费工费钱，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。之后，三和小鬼的青春期逆反心理影响到他的工作态度，工作状态每况愈下，父亲的打骂也日渐增多，家庭关系极度紧张，乃至于到现在他和父亲的交流都很少。三和小鬼在工作过程中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惯，如吸烟喝酒，基本上都是受亲人的影响，舅舅经常逗他喝酒抽烟，他开始还害怕父亲的威严， 后来在父亲的默许下就学会了。在跟随父母和舅舅工作了几年后，三和小鬼学到手一些技术，也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慢慢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和束缚。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，他决定离开父母，自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听说深圳比较繁华，又偶然听说三和好找工作，常年聚集着很多招工厂家。虽然在这边没有认识的人，但他还是不顾父母的劝阻，毅然决然地来到了三和。三和小鬼抱着并不是必须找工作的态度，在三和外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三和区域内的网吧收费极低，便携带行李物品到网吧包夜。不知道是运气太差，还是社会经历不足，他躺在网吧座椅上睡了一觉，醒来发现背包被偷了，手机、身份证和衣服都在包里，大部分钱财都被偷走了，所幸贴身放着的现金没被摸走，不找工作也能暂时维持，就没考虑抓紧时间回家补办新的身份证。其中怕丢面子是最大的原因，总不能刚离开父母闯荡社会就灰头土脸的回去吧。可是没了身份证，找工作、住宿等都会遇到麻烦。没了身份证，自然就找不到合规的小旅馆住，三和小鬼索性常住网吧。之前说过，三和南北区有近50家网吧，构成了三和青年生活、娱乐、休息的场所。三和小鬼开启了在三和新的生活方式，他借熟悉的人的证件开机，网吧里的一把椅子和一台电脑成了他必备的生活区域。除了中午吃饭时会走出网吧，其他时间一直待在里面，甚至有时候懒得出来吃午饭就直接点外卖。在网上玩累了，他就趴在桌子上睡觉，网吧人少的时候就躺在椅子上休息。三和小鬼和其他三和青年一样会玩网络游戏，但各种直播是他最为关注的，尤其是虎牙直播。他说看直播的时候还可以抢一些红包，从中获得更多乐趣。三和小鬼在丢失了身份证、手机、行李后，有一段时间既不关注找工作的事情，也不知道三和市场内部的情况，整日在网吧里混日子，现金很快全部花完。为了维持基本生活，三和小鬼只能做日结，这才真正走出网吧，来到市场找工作。每次日结回来之后，晚上继续包夜，一宿一宿地成为网吧常客。谈到三和小鬼如何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生活，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，可以用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来解释这一类青年的挂逼生活方式。很多人际关系是在共同工作，比如做临时工、做日结的时候建立的。三和小鬼和另外几个青年在做日结时结识，在生活中也会相互救济，比如做日结回来后，相互之间有请吃饭、喝水、吸烟等行为。除了经济上的帮扶，对三和小鬼最重要的是利用他人身份证在网吧开电脑和住宿。但是这样的帮扶很难长时间维系，因为一旦进入挂逼状态，这种互助性的帮扶关系就会变成单向的依赖关系。当一个人出现依赖他人生活的挂逼状态时，身边的青年与其之间的关系链条就会断裂，所有人都会对挂逼青年敬而远之，只有再次做日结才有可能与其他人重新建立互助关系。因此三和青年为了维系群体关系不断裂，就需要经常一起做日结，互帮互助。一旦工作上的联系减少，特别是出现挂逼状况的时候，他们即刻就会变为陌生人。三和小鬼正是利用陌生的人际关系维系挂逼生活。然而三和小鬼一直不认同自己处于挂逼状态，这体现在他对生活品质一直有一定的要求上。身份证、手机和行李丢失之后，三和小鬼即使处于挂逼状态，也不屑于买老太婆的挂逼衣服。他刚开始是随身携带一件换洗衣服，每次晾晒之后都用一个塑料袋提着。随着生活日益窘迫，没有固定的可以放置东西的地方，索性放弃了携带换洗衣服，变为日结回来之后到一些便宜的商店里购买廉价的衣服，然后直接扔掉长时间没有换洗的衣服。如果有认识的青年做日结之后回来租一个床位，三和小鬼就蹭着别人的关系到小旅馆洗澡洗衣服。 有时还趁二房东不注意偷偷地进去洗澡。三和小鬼很少穿着三和青年最常见的拖鞋，一双黑色的运动鞋是他的标准配置，甚至也是他最值钱的财物。当然，鞋子也是做日结必须要有的，这样还省去了每次出去做日结买鞋的花销。三和小鬼每次在网吧包夜，都至少会买一瓶3元以上的饮料，一盒5元以上香烟。他把饮料和香烟视为包夜的必需品，只有实在付不起包夜的钱时，三和小鬼才会在海星大酒店躺一夜，而选择海星大酒店是为了抢到早上的日结。即使睡大街，三和小鬼也有一定的要求，绝不会直接躺在地上，必须要有2张大纸片铺垫。有时候在网吧待了一天，花光所有的钱，晚上出来与周围的人聊天，熬到11点之后人流渐退，三个小鬼就跑到巷子里一家小超市门口偷2张大纸片，再回到海星大酒店找一个宽敞合适的位置铺好，呈一个大字形躺在上面，没有任何可以枕着的东西。一无所有之后，三和小鬼也就不用担心东西被偷，但他总说晚上基本睡不安稳，时不时的醒来，有时候还会被鸡佬摸醒。三和小鬼始终坚持说，他第一次睡大街的经历并不是在海星大酒店，而是距离三和走路需要5分钟的地方，其原因是当时觉得太丢脸，不愿意让认识的人看到自己睡大街。三和小鬼好面子，穷得一无所有，还从来不喝挂逼水。有时候有人从小超市买了挂逼水送给他，他一直拿在手里不喝，在别人走开之后把水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一个与他熟识的三和青年说，三和小鬼对吃饭喝酒抽烟都有一定的要求，最便宜的饭水烟坚决不碰，不管是自己花钱还是他人花钱都是如此。经济拮据的时候，三个小鬼宁愿一天甚至2天只吃一顿饭，也不吃挂逼面，而是选择钟爱木桶饭以内的饭菜。一顿饭的花费在10到15元，无论处于什么状况都不买挂逼水，必须是3元一瓶的饮料，吸烟也是如此。有钱的时候买8到10元一包的烟，没钱了宁可不抽也不买廉价烟。三和小鬼也在践行做一天玩3天的人生信条。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，现在变得很懒了，在网吧无聊的时候也想着出去做日结，可每次都在昏昏欲睡中错过时间。他只有在实在没钱的情况下才会从网吧出来看看招工情况，更多时候离开网吧只是为了寻找可以聊天的人。后来三和小鬼摸到了一点门道，从外面办证刻章的商家那里办了一张假身份证，这样就可以自由选择做临时工还是做日结。当然如果进厂查验身份证比较严格，他还是做不成。考虑到晚上要在网吧包夜，三和小鬼一般都选择白天做日结，以快递日结为主，这需要醒得很早来到三和市场人力公司抢，而在网吧睡觉容易错过时间，总是遇到抢不到的情况。三和小鬼比较聪明，他从多次做快递日结的经验中总结了哪家的快递容易混，在哪里等可以轻松的抢先登车，甚至记住了来找快递日结厂家的车牌。在工作中他能混则混，还发现在装快递过程中可以趁着没人注意拆开包装偷里面的东西，当然他说自己偷的都是水果，当场就吃掉了。在三和混了1年多的时间，三和小鬼的资历不算长也不算短，却足以使一个人产生根本性的改变。当聊到是否想回到父母身边继续工作时，三和小鬼说已经出来1年多了，没挣到钱，想挣点钱再回去，计划着过段时间离开深圳。但是三和已经令他心生留念，即便深知这样的生活就是混吃等死，却不愿离开，内心充满矛盾，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做，倒是觉得如果能够在网吧找一份工作就再好不过了。当被问及，难道你想在这里当大神吗？三和小鬼说，在三和有钱就不是大神，有时候不是自己想干活，而是肚子空落落的，催着你干，混到一天只能吃一顿饭， 甚至几天吃一顿饭的地步，自然你就干活了。可见他内心对三和大神的看法是负面的，也能认识到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避免挂逼。避免成为挂逼青年的关键是需要钱。非常典型的是有钱和没钱的青年对三和的看法截然不同。如果一个三和青年并未处于挂逼状态，而是有钱吃饭、上网、抽烟、喝酒或赌博，他对于三和就表现出赞同和正面的态度。有人以调侃的语气说，这里的人好，说话又好听。反之，处于挂逼状态又得不到他人帮衬时，三和青年会咒骂三和是鬼地方，表现出厌烦和负面的态度。在三和做调研的时候，研究者如果视自己为外来人，只能感受到三和生活的无趣与无聊，而如果视自己为内部人，则会逐渐理解人们为什么还要待在三和。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来自于三和小鬼。他说，中国人与外国人相比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外国人追求独立，而中国人追求热闹，喜欢几个人聚在一起。三和人比较多，比较热闹，又有便宜的网吧，待过一段时间的人不会想要离开。这可能就是社会学所说的小环境影响人和群体意识的形成。三和小鬼曾经耐不住他人的劝说，找了一份工地的固定工作，打扫卫生，一天的收入相对日结而言更为可观，却在离开三和一段时间之后就计划着回来，最终果然又回来了。除了三和小鬼，也有人说自己在三和待了一年，认识了很多人，经常一起在网吧打游戏，一起喝酒，回到床位还可以一起吹牛，感觉到无拘无束的惬意。反而是进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实在是耐不住那种拘束、机械和无聊，总想着三和那几个屌毛在干什么，是不是又在上网，是不是还在喝酒，是不是又在吹牛，最终选择从工厂辞职回到三和，就是为了享受在三和无拘无束的感觉。甚至有时其他人离开一段时间，自己也会想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可能这就是在外漂泊的年轻人的一种心理认同或情感依靠。由于三和青年的群体性存在，较多的是同龄群体，更易形成群体意识。尤其是没有工厂制度的约束与严格的管理，没有家乡熟悉的人知道他们近况如何，人在这种没有压力和耻辱感文化的环境中生存，心态和行为都慢慢改变，放弃了继续努力奋斗的目标，形成了混吃等死的群体性文化。这是很多青年真实的生活状况和内心想法。与工厂拘束、机械和无聊的生活相比，他们的想法又何尝没有道理呢？好了，谢谢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今晚就到这里了，晚安，做个好梦。